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啊，那就有弟兄姊妹拿哥林多前书6章12节，凡事我都可行，来跟我讲基督徒的自由。我当时听到他讲的这个话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不太对劲儿。只是呢，我缺乏对圣经有一个整全的了解。那当时我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来去反驳他讲的这个话。直到10年以后，我来到芝加哥来读神学，并且有机会修了《哥林多前书》这门的圣经书卷的课程，我的疑问才最终得到了解答。凡事我都可行，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吗？还是保罗引用了哥林多人他们自己的话？如果这个是保罗的教导，那我们后世的基督徒就需要来去用心的去遵行了。如果他是哥林多教会他自己的口号，那我们不仅不需要遵行，反而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像哥林多人犯同样的毛病。那对这个经文的不同的了解，将会带出完全不同的信仰的实践。令人痛心的是啊，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一个西方的社会，已经将“凡事我都可行”作为对自由的解读和实践。那这种自由是否也来可以用来支持所谓的性自由、性解放呢？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基督徒又当如何看待性，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它两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正当的使用我们的身体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经文啊，带着这些问题来看今天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啊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6章12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6章12到20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上帝要使这两样都毁坏。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上帝已经使主复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你们岂不知道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这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行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里面的。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您自己的话语赐给您的百姓。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当中，这世界的潮流，这世界的思潮，都在诱惑着您自己的百姓。主啊，求您自己让你的百姓因认识你的话语，因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不随着这世界的风俗，而是坚立在你的圣言之上。求你亲自来解开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整个西方的自由的世界，对于性、对于身体、对于自由，已经滥用到一个无可复加的地步，而且很多人也陷在当中。主啊，求你来借着您自己的话，借着你的圣灵，来 restore 您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守住神你。我们身体的圣洁， 用它来荣耀您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短，但是却不是那么好解，因为这段经文跟接下来的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它的有一个很大的难点。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识别，从这个经文当中识别哪些是哥林多人的口号，就是 Corinthian slogans，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哪些是保罗给教会的教导，哪些是保罗引用了哥林多人他自己的口号。弟兄姊妹又觉得哇，这个很简单啊，我们看有没有引号，有引号就是说是保罗引用了哥林多的话，没有引号就是保罗自己的话。如果我们是中文或者是英文，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问题就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圣经的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而希腊文是没有这种引号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你看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的话，它要去识别哪一些是保罗的教导，哪一些是哥林多人自己的话，他不能根据这个标点符号去判断，而是要根据他的整个的语境去判断。这就给圣经的翻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首先来说，什么是哥林多人的口号呢？他们有什么特质来帮助我们去辨识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通常它是出现在一个段落的一个开始，而且非常的短小精悍，类似于格言。他通常后面紧跟着就是但是，作为保罗对哥林多口号的一个纠正。通常呢，这种哥林多人的口号啊，他是保罗可能是曾经讲过，但是哥林多人却断章取义的理解成保罗所没有的一个意思。在我们目前的通用的英文的圣经版本，比方说你看到的 NIV 啊， ESV 啊，或者是 Holman Bible 啊，或者是 Net Bible， 或者是 NLT， 它都将这个哥林多的口号用这个引号标示出来了。那在早期的和合本，甚至是新译本，也是比较早一点的圣经，它并没有标示出来。这对我们读中文圣经的话就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感谢主啊，在2009年中文标准译本以及2011年和合本的修订版，他将这个都标示出来了，也就是说让帮助我们区分哪些是保罗的教导，哪些是这个哥林多人自己的一个口号。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今天用的这个经文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认为应该有三处属于哥林多人的一个口号。第一处是什么呢？凡事我都可行。第二处，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包括后面的这半句，但神都叫两样都废掉废坏。还有第三处，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我们首先要确定经文原来在讲什么，我们才能去讲经文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说，这个经文它整个背景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是保罗的这个这个写的这封信，保罗的信就好像一个药方一样，就是我们有了药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对方生什么病了，我们需要根据这个药方去判断对方生的什么病。那哥林多的教会，它是有一个绝大部分是由外邦的信徒组成的，那这些外邦的人呢，那他们之前呢曾经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气，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和行淫乱。而哥林多城呢也是偶像和这个淫乱成风。那么当时人们，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通常啊是到庙里面先去拜一拜，拜这些偶像，然后呢就在那庙里面啊，或者就吃那种祭过偶像的这种食物。之后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找来妓女行淫。这些妓女有的是一种妙计， 他们通过与这种妙计行淫来寻求所谓的神灵来祝福他们的土地，祝福他们的声誉，还有一些是商业上的来寻欢作乐。这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形态。大家看到了，有拜偶像，吃他们这个庙里面的食物，然后就是这种行淫，这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状态。问题是，当这些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一些人呢，他们依然享受这种罪中之乐，不肯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形态。这个就比较麻烦了。糟糕的是什么呢？因为福音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讲到在福音里面的自由。而这些人呢，他们居然宣称在福音里面找到了支持他们去继续按照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这种自由，找到了圣经来为他们背书，所以他们继续想要这种生活。也就是说，外邦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上有律法和他们的良知作为，你知道，作为底线啊，来去提醒他们哪些是太过了。但是有些基督徒，有些声称的基督徒，他们竟然在圣经里找到了这种所谓的自由，反而生活的没有底线，反而说圣经来支持他们这样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知道这种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的。我在之前的讲道当中就提醒过，说通常啊，我们看到一些有问题的行为，其实他的问题通常还不只是行为，而是你要看他行为背后的是什么呀？他的神学，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你只是纠正他的行为，而不去来去纠正、指出他神学的错误，用福音来去替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他会继续通过以其他的方式来继续去行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其实你会看到，在前面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还有第6章前面，讲到这个教会纪律，讲到这个信徒彼此告状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严禁这个淫乱，而且在10诫到第7诫就讲到什么不可奸淫，但是这里面都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不可以犯奸淫。那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关于不可奸淫、禁戒淫乱的非常详述、非常详细的一段神学的一段表述。那我们今天会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复活，第二个方面从联合，第三个方面从神的殿来看，我们基督徒该如何使用、看待我们自己的肉身的身体。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从复活，要从基督的复活来看我们基督徒身体的价值。经文这样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上帝要使这两样都毁坏。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上帝已经使主复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好像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讲都是我们的灵命，对吧？但是我们却很少思考，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身体？其实有几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个可以从神的创造，我们诗班给我们唱的那个。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可以从创造来看，在创世纪1章说什么？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在第2章说，耶和华用尘土造我们，将生气吹在我们鼻孔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从神的创造，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是卑微的，因为我们从尘土造的；但是我们又是高贵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可是不只是有创造，还有堕落。从堕落来看，就是人在犯罪堕落，就落在了神的审判之下。神的审判是什么？我们必须汗流浃背才得苦口，直到我们归于尘土，因为我们是从尘土来的。经文说，你本是尘土，仍要 归于尘土。我记得几年前，我参加了我们三一神学院，我们校园里面有一个圣公会的一个教会啊，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就是圣灰日啊，Ash Wednesday。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其中有一个仪式是，他们的牧师就用那个草灰在我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同时跟我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你要离弃你的罪恶，转向神。”哇，当时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就是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不得与生命树靠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神面前其实已经死了，因为罪已经让人与生命之源的神隔绝了。因此，我们的身体你会发现就面临着不可逆的衰亡。你看到这个画面，真的不是很美好。直到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重新与神建立关系，领受了新的生命。可是，我们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依然要面对我们身体衰老的这种现实。好像这个我们谈的很少啊。那古希腊，先谈一下古希腊他们是怎么看人的身体的。古希腊他是用二元论，严格的二元论来去看待人。他们认为人是有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身体，就是灵魂组成。物质的身体呢是恶的，而灵魂是善的，而且他将物质的身体作为是灵魂的一种监狱。因此啊，在受这种希腊二元论的影响啊。其实早期的教会很多都受这种希腊的这种二元论的影响，那他们呢就会高举人的这个灵魂的价值，而贬低身体的价值，以至于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甚至基督徒也会非常强调我们的灵魂、灵命，可是对我们的身体好像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重视，而我们对身体的理解很多是根据这个。你所在的文化，或者你周边的一种思潮，你根据他们的观念来看，而不是一种圣经的观念来看的。问题是，这种二元论的想法来看待人的时候，看待特别是关于身体，它会走向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个就是严格的禁欲，因为它会贬低这个身体的价值，特别强，它通过禁欲。这个呢，正好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七章要处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极端呢，他走向纵欲，就是放纵他的这种身体，反正这个身体没有价值的，是低端的，他只强调他的灵魂，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其实都不是很正确的一种看法。那圣经怎么看待我们肉体的身体呢？在创世纪一章，神创造了人以后，神看着他所造的，说了什么？甚好。你会看到圣经对于身体，对我们物质身体的教导，跟这个希腊人的教导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希腊他们认为这个是恶的，这个是灵魂的监狱，但圣经却说这个甚好。这个甚好是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整全的，是甚好的。而且，神对我们的拯救啊，我们通常说救恩的时候，我们说拯救他的灵魂，对不对啊？这个完全吗？不完全的，因为圣经讲到的救恩包括什么？身体的得赎，包括我们身体的得救。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记得在复活节的时候，我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身体的得赎，那个是最终的拯救啊。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拯救不只是我们灵魂的拯救，是一定是包括我们身体的一个得赎，就是我们将来的复活，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个转变。那深受这种希腊人二元论的影响的哥林多人呢，他们本来就有放纵或者是禁欲的这种倾向，如今他们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思想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他的生活方式来跟福音相称，反而呢，他们来 abuse 来使用福音来支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宣称从保罗的福音找到了。来支持他们纵欲的这种理论基础，所以他们这样说：“我凡事都可行。”哥林多人他们 来这样宣称他们在福音里面找到的自由。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他们这样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去随意的去找妓女，寻欢作乐。他们不只是使用这个自由的口号来支持他们的淫乱，而且他在这个第十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我凡事都可行，他还用这个来支持他们可以随便吃那个祭国偶像的食物。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将这个读成保罗的教导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经文解释的时候就面临着诸多的难题。这并不是保罗的教导，而是哥林多人他们对保罗教导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而且作为他们自己的一种口号，作为他们不受限制宣称他们所谓的不偏离圣经的一种自由。那保罗挑战他们说，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而且第二个挑战，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这是基本上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的。我们要知道啊，律法是道德的底线。有可能一个人他遵纪守法，但是他却是道德非常败坏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非常有这种可能的。比方最近你看网络的话，有一个明星啊叫吴亦凡，年轻一点的可能比较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顶流啊，就是他的偶像可能都几千万上亿哦，他每年赚取的钱都超过1亿人民币。那他这个人呢？他的被曝光了，也就是说，他用一些招聘一些女演员的一些方式啊，一些手段，然后跟很多的女性发生关系，最后被曝光出来。那他后来他为自己辩解，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犯罪，用法律来制裁我。然后随后就有一篇文章说，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混蛋。你知道吗？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底线。我们不能基督徒的，连外，你知道，当这个事件爆发，连很多非基督徒都在谴责他这个人做的这种事情。我们基督徒难道要按照律法，要按照道德的最低底线，或者法我犯不犯罪，来去约束自己吗？很糟糕的是，也是很痛心的事，其实近几年发生了很多教会当中发生教会领袖性侵的丑闻。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连很多不信的人都不耻的，这个给教会带来了教会的见证带来极大的伤害，其实也给神也是很羞辱神的，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其实比起问这个允不允许，我们更应该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要问的是，这个有益吗？这个对我、对神、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对教会、对社会有益吗？圣经并不是一个详尽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当然，它里面有这样的教导，但圣经不是一种行为规则让你照着看。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让我们可以因着认识神而得智慧，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如何有智慧的生活，来为他做见证的。因为你会发现，在基督的生活当中，其实你面临的很多的问题，圣经都没有很清楚的教导。比方说你的孩子 teenager， 那你要不要给他一个 iPad 给他用？圣经有教导吗？圣经有教导要不要吸烟吗？其实你的生活当中大部分都是没有清楚的教导，但是这个就需要一些智慧，有一些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你去思考该怎么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问的，这种自由是真的自由，会不会成为我自己的一种辖制？辖制其实跟自由是反着的。比方说，那我要不要躺在床上看手机呢？你告诉一个人，你不能躺在床上看手机，你会觉得这是好像不可思议，太严格了吧？可是你会发现啊，躺在床上看手机，觉得我很舒服啊。经常的情况是什么？哎，我发现我是没有节制的。我发现我一看就看几个小时，我一发现最后呢，我的眼睛不好，然后我的睡眠减少， 而且我发现我本来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结果我时间就给浪费过去了。你会发现，好像我在自由地实行我的自由，但是最终呢，你发现我其实可能就被这个手机挟制住了。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说你可不可以做，而是你要问：这个对我有益处吗？对我的家庭有益处吗？对教会有益处吗？对这个社会有益处吗？那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这个事情有没有成为我的辖制，还是真的让我自由更好的来做事呢？我想这个是，这问这两个问题是远远要好于前面允不允许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对自由的误用啊，其实比丧失自由，其实给人带来的损害会更大。那哥林多人呢，他不仅使用自由来为自己啊做借口，而且呢，他还从日常的生活中来去支持他们的这种行为。他是怎么说呢？他说：“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并且错误地认为神教这两样都废坏。”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听起来很有道理，好像中国人说的什么食色性也，好像说这是人之常情，就是你会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有道理不见得都是对的哦。那哥林多人为什么他要讲这个食物，讲这个杜甫？他们想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别人的，我们听话听音儿嘛。我们不能要 read between lines， 英文也讲，就是他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呢？他想讲说，就像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一样，那这个性呢，就是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也是为了性。他是想借着这种日常的这种观察，来去支持他可以自去行淫乱的这种事情。而且他还说什么呢？他说，神教这两样都废坏。他说什么意思？反正我的杜甫是暂时的嘛，食物也是暂时的，那我要及时行乐。也就是说，那我的身体如果只是这么短暂，这段时间，我何不赶快好好的使用我的身体，来去享受我的短暂的人生？这是他们的背后的一个神学，背后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强烈的批评这种谬论。你知道保罗他并没有直接禁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首先要判断他到底他背后的神学什么地方错了，他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来纠正他的行为。否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治标不治本。保罗指出什么呢？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的，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这个提醒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基督徒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全然全身向神的一个降服。我们对神的敬拜和顺服，不是指一种心理的活动。什么意思啊？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不能说我们躺在床上玩着手机，哦，我心里在敬拜，但是我继续玩。我说我想着服侍神，我只是心里的一个活动。或者我脑袋的一个念头，这是服侍什么？这是敬拜什么？你会发现他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懒啊，或者说，其实我觉得更深的其实是他背后神学的问题，就是说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仰和敬拜、服侍，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对身体的一个理解。因为你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服侍，你没有你身体的参与，你这种服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聚会需要 physically presence。当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说可以说 spiritual presence， 但是可以的话，我们需要全身身体的参与。我们的服侍神，我们跟弟兄姊妹端一杯水，我们打一个慰问的电话，我们去帮助你的邻舍，帮他搬一个东西，这些都需要你的身体的参与的。如果你没有身体的参与，你只是心里想一想，说我在敬拜神，我。这个是自欺欺人呢。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神学，关于身体的神学，才能更好的来去认识，才能更好的来去敬拜和服侍神。不仅我们的身体是为了主，而且主也是为了身体。 在人类堕落以后，死就成了众人的结局，身体的衰亡似乎成为必然。但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神也要用大能，使将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上一次讲到，我就不再想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会经历衰亡，但是死亡不是结局，身体复活才是。倘若没有基督复活，倘若没有信徒的身体的复活，我们就有理由在今世可以肆意使用我的身体，放纵我的身体，及时行乐。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会有身体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今生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便不可以肆意的使用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带着我们的身体，要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要敬拜神。你想想，你将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之前的身体肆意使用，那是将是多么的羞愧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复活来看待我们身体的一个价值。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从与基督的联合来看与娼妓联合的问题。十五节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你们岂不知与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保罗在这里面来反问哥林多人说，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回答是呢。是的，既然我们的身体为基督的身体，拿着基督的真体跟娼妓的身体联合，可以吗？绝对不可，断乎不可。也有圣经翻译说，神绝不允许。也就是说，跟神联合跟与娼妓联合，这两个是相互排斥的，你不可能既与神联合还与这个娼妓联合。而与娼妓联合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成为一体，这是表述了一种非常亲密的两性关系。这种两性关系只有在神圣的盟约之下，二人成为一体才是允许的，才是蒙神祝福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类的第一对夫妻的时候说什么呢？丈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性啊，可以说它好像火一样，这个火它在火炉里了燃烧是应当的，可是它出了火炉它就成为火灾了。这个性啊就好像水，当它在水沟里在河道里面流的时候是正当的，可是它一旦出了河道它就成了水患了。我们最近看到那火灾，看到的很多的地方的水患，是不是这样子啊？因此啊，当脱离了神所定的一男一女的婚约，无论是婚前婚外乱伦或者是同性，其实都像玩火一样。就是当这样做的话，就是将基督的肢体跟这个娼妓去联合。所以啊，这也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角度来去判断在性方面的犯罪。这不只是个人的私事，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在性方面犯罪不是个人的私事，这是羞辱基督，也是在羞辱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你会发现西方的想法就认为这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人家自己家里 dirty laundry， 你干嘛要去讲？你牧师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这是西方，这是世俗的讲法，但圣经讲得很清楚的 No， 你这个是在羞辱基督，羞辱教会啊，羞辱基督的肢体啊。那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肢体，其实就是与基督联合。我在念书的时候的导师 Dr. Campbell 他这样定义与基督联合，他说与基督联合是一种信心上的联合，是一种彼此内住式的联合 mutual dwelling， 是与父子灵彼此相交的联合，也是一种婚姻当中的一种联合。首先来看这个是彼此内住，圣经上说基督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住在基督当中， 哇，你能够想到圣经当中还有比这个讲的更亲密的一种关系吗？这是与基督的连，而且是我们与父子灵三一真神的一种相交，这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还是一种婚姻当中的一种联合。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已经被神许配给了基督，就是我们已经是订婚了，我们是等待那个最后的婚礼。这个婚礼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在那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订婚其实就是妻子了。所以说，对于一个订婚的人，你还可以去随意的去找男人吗？还可以随意的，不行的，因为你已经被这个婚约要 ban 的，也其实也是保护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去行淫乱了，不管是身体上的，这个就是淫乱，还是属灵上的，就是拜偶像。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保持这种纯洁，保持这种对神的这种忠心，be faithful to God。保罗也是用在以弗所书五章也用夫妻来形容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信徒跟基督的联合是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一种全人的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是爱他所爱，恶他所恶，我们关注他所关注，离弃他所离弃的。若非如此，我们怎能说与基督联合？怎能说与主成为一灵呢？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是排外的，是跟这个与淫乱跟这个娼妓联合，这种是不可能同时、不应当同时发生的。现在的社会将神圣的婚约降为一纸婚书撇去了神圣性，只剩下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互利互助的一种合同婚姻，将神对婚姻的一种祝福视为爱情的坟墓和自由的枷锁。你发现这都是世界文化、世俗的文化的一种观念，同时呢，将爱理解成一种感觉，将忠诚理解成对自己感觉的一种忠诚，不忠就是对自己感觉的不忠。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但是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人离开神，当人离开神，自己去定义婚姻，自己去界定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出现性泛滥，出现各种婚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远离神的这种后果。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就是在这种离开神的这种教导，滥用自己的自由去定义婚姻、定义性、定义爱，所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基督徒要看婚姻或者看性道德，不能单纯我对配偶忠不忠心来看这个问题，而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就是说，我们对配偶的不忠，其实我们首先是对神的不忠。我再说一遍，我们对配偶的不忠，首先是我们是对神的一种不忠。我们先在属灵上行了淫乱，我们才在肉体上就接着去行了这种淫乱。大卫在与别示巴通奸以后，经拿单先知拿单指责他，他便认罪。他这样祷告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他向神祷告，他得罪了谁呀？他得罪了八十八，得罪了乌利亚，对吧？可是他在这里祷告什么？他说：“我唯独得罪了神。”这个是提醒我们呢，在性的问题上，不只是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它更是一个灵性上的一种问题。每当我们基督徒面对这种性试探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的。当我们面对这种性试探的时候，我要想什么呢？ 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与基督联合的，是基督的心腹，是要与基督成为一灵的。你对这个是没有主权的，你要想一想，你便不可以随意的去在这些方面啊随意的用自己的身体了。愿神能够借这个真理来帮助我们，来去胜过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性方面的试探。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啊，就是基督徒啊，就是作为圣灵的殿来看，在身子上啊来荣耀神。18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里面一上来说要逃避淫行，逃避是基督徒在面对性试探的时候是当行的。逃避，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也是约瑟在面对主母性诱惑他的时候，他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面对这种性试探的时候，基督徒不要逞强，逃避才是最保险的办法。很多人在性方面，这个性试探上面软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软弱，而是他不承认他的软弱，他自己觉得他没事儿，他自己对自己太自信了，太骄傲了，以至于他犯罪。所以你会看到人犯罪，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因为软弱的，你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会离开，你会求神帮助。唯有骄傲的人，他在那个"我没事儿"，结果常常是骄傲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一再的跌倒。所以在诱惑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要及时的逃跑，方为上策。有人这样说，在这种性试探面前，认怂保平安。你不要逞强，你基本上你在这种当中，你靠着自己是很难胜过的。圣经已经清楚教导的，你看不断的教导逃避，而不是你站到那儿，你觉得你靠着自己胜过。我看到大部分的例子都是失败的。接下来一句话呢，讲的就比较令人费解。他说："人犯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那这句话是保罗说的，还是哥林多人说的？如果是保罗说的，就特别让人费解。说那罪都在身子以外，那酗酒是在身子以外吗？那我自残也在身子以外吗？我比较相信说这个应该是也是哥林多人的第三处他的口号。他们是怎么讲？他说，人犯的罪，不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也就是说，这个跟我的身子不相干，那我肆意使用我的身体，我没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深受这种希腊的绝对的二元论的影响，将这个道德啊跟这个身体截然的分开，以为犯罪是跟身体没有关系的，并且以此了，你会发现还是在讲给他淫乱来找一个借口。保罗警告他们说，行淫正是得罪你的身体，因为这个是有你身体的参与在其中的。而且保罗就又接着说，基督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里面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的时候，他用的是复数；身子的时候，他用的什么是单数？也就是说，这不只是对基督徒一个一个人个人说的，他是对教会整体说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虽然有很多，可是我们共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当然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个人身上，说我个人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但是他。Primary 就是它主要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是作为圣灵的殿来去看的。基督徒在一起之所以是圣灵的殿，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而是因为有圣灵住在其间。因为神在这儿才是神的殿，没有神在的话，那这个就不是神的殿。既然作为神的殿，那一举一动是不是我们要听神怎么说的？神要我们如何行，还是就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意思随意行了？ 其实这里面给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有传统上有一个特别强调个人的成圣，对吧？我强调我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缺乏一种整全的教会的观。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徒你只强调你个人的成圣，而没有一个教会观，一个教会整体上的成圣，你会发现这个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不可能你个人很圣洁，而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落在污秽当中，你觉得还很圣洁？不可能的，因为神要的是他的心腹，是指整个基督徒的群体一起的圣洁，是将整个心腹，不只是说哦，这个心腹只有脚是干净的，其他都是脏的。No，整个教会都要干净的，才是一个干净的心腹献给基督。我跟一个弟兄聊天呀，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参与很多的服事。他说：“我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我跟我的神很近。可是我一服事，我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事，我都没信心了。我的生命受很大的亏损。我爱我的神，可是我很难爱这些人。一方面我为这个弟兄很感恩呢，一方面他是很追求神，无可厚非，但是是不完全的，因为神不是这样只看你一个一个人的。”他是看整个教会的整体的，没有教会整体的成圣是没有个人的成圣的，弟兄姊妹。再说一遍，没有教会整体的成圣是不可能有个人的成圣的，因为神要的是整个身体的洁净，整个心腹的洁净，我们来献给神，将来跟基督献给基督。同时呢，保罗也提醒基督徒的身体不是自己的，而是重价买回来归属神的。这个重价，神所付上的重价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大家想一想，这个重价是多么的重啊！他说：“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是非常挑战我们现代人的观念的，因为我们现代人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完全自主的。autonomous，而且是完全独立的，是 totally independent。我们将自主和独立视为圭臬啊。即使我们基督徒，我们想想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不是觉得这身体就是我自己的？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不是。我们的他说你是重价买回来的，不是属于自己的。你的身体是什么？是属于神的。那既然属于神，神是你身体的主，那么。你就要想一想，谁有权利来处置你的身体呢？这是很挑战我们平常人想法的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作为圣灵的殿，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行淫乱，合适吗？不仅是不合适，我们更要思考：既然作为圣灵的殿，既然作为属于基督，我们要思考如何让我们的身体来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成就他的旨意。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在现实当中经历一些性方面的试探。你要记得，你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不可以肆意的使用。等待试探来临的时候，要及时的逃跑。那有的人说我的不是现实的，我是网络的，会发现这个网络上这种试探其实对现代人影响更大。你也要思想自己的身体是神的殿，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这种虚拟的网络的这种刺激，成为他的一种奴仆，要远离这种容易让你落入试探的这种场合。通常人会在三种情况下会特别容易受试探。第一个，非常累的时候；第二个，非常孤单的时候；第三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想一想，我该怎么对待，而不是用一种不好的方式去处理。我们要积极的，可能要真的、真实的跟其他的肢体建立这种真实的关系，请他为你带到。请他来帮助你。也许有的人说我没有这个方面的试探，那我们是可能可以考虑在服饰上，我是不是我的服饰只是 我停留在思想上，或者只是停留在话语上，缺乏身体力行。要知道你的身体是属于主的。如果你说你服侍神，单单停留在你心里想一想，这其实就是自欺欺人了。单单想是不够的，需要身体配合出来。你想想，包括最简单的读圣经，你是不是要打开圣经，你要做这个动作，你才能读经啊？这基础的，你如果都没有身体的配合，你连这个都做不到。其实我们，我想这个要经常的提醒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来为主使用，来荣耀神。那我记得在昨天啊，昨天我就从比较忙嘛，就没有时间做饭，我就从 Uber Eat 订了一个餐。订餐的时候，我看他会收很多手续费，给小费的时候我就给的很少。后来心里就觉得，后来人家大老远送过来，我后来神就责备我说我不能这样的抠门，神是一个很慷慨的神。后来我就赶快再回来找那个 app，我发现哎，其实还可以修改的，哦，赶快把那个修改一下，给一个应当给的一个小费。然后我再往窗外一看，哎，我看到有一家在搬家啊，而且也是看起来是华人的样子。我就被提醒，我说我可能也需要打开我的门，要跟人家说一说话。可你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太多想的很多，可是真的做的并不多。后来我就有强烈的想法，我说我要打开我的门，我要去认识他们，我要跟他们说话。我说你们需要帮忙吗？我说你们是中国人吗？可以讲中文。哦，我发现我就可以认识我的邻居，我就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因为发现其实我们基督徒说要服侍神，不能只是在说上，也不能只是在想上。我们的身体既然作为圣灵的殿，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当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身体配合，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你会发现就变成了一种虚空了。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啊，将来是要经历复活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借自由之名肆意的挥霍，而要看重其永恒的价值。第二个方面，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不可以将之与娼妓联合，与之成为一体，而是要与基督联合，与他成为一灵。第三，基督徒的身体是神的殿，已经为神所买赎，因此我们不可以用淫行来去污秽它，而是让它名副其实，让神居住在我们中间，为他所用，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唱的那首歌说：“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不仅做我们的居所，神也以我们为他的居所。作为神的居所，我们当如何来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的，我们要在身体上来荣耀你，远离淫行，更求你真理来去洗净我们当中很多从世俗、从世界来的不正确的思想、一些观念、错谬的神学。求你自己洁净，让你的教会成为纯洁、无瑕疵、无皱纹的一个心腹，来献给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